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从今天起，我们要研读希伯来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在腓尼门书的后面。我认为希伯来书的重要性仅次于罗马书。许多著名的圣经学者已经给这一卷书做了极其详尽的注释。现在我先引用几位学者给这一卷书所做的评价来作为他的序言。有一位学者说，从亚当到摩西经过了2500年，又从摩西到马拉基经过了1100年，在这些期间都是由先知替神向人说话，但这3600年结束之后，先知们所启示出来的是片面的。其后有400年的静默，当日子满足之后，神就差他的儿子来，神在他的儿子里所启示的才是完全的。另外一位学者这样说，希伯来书是新约中最重要的一卷，因它包含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教义，并且书中充满了无穷的哲理和美善。读希伯来书就等于呼吸天堂的空气一样，研究希伯来书就可以得着丰富的属灵粮食，按照他的教导而行，就能获得对基督教真理以及基督本身的知识，能够从不成熟的阶段进入成熟的境界。这位学者又说，希伯来书的主题是关于我们的主作为大祭司的职分，那是这一位神子人子基督的最高荣耀。在新约中只有这一卷书谈论这一个主题。另外一位学者在他的希伯来书注释里面这样强调，他说，叛教者说地上的教会是真葡萄树，那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谎言。许多改革宗教会的基督徒认为教会是橄榄树，那也是错误的。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他告诉我们，基督自己才是葡萄树，以色列民是橄榄树，因为神所预先知道的人，他必不会丢弃。过去西方教会不接受希伯来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会想要篡夺以色列民的地位，他们把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领受了过来，再加上自己属灵的解释，并且应用在自己身上，同时 他们抗拒神给以色列人做的计划和目的。因此你会看到早期的西方教会实际上是反犹太的，他们甚至于逼迫犹太人。所以如果我们说神对以色列民的目的已经结束了，那是一个大错误。我认为我们现在研读这一卷书会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一个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如果他成为基督徒的话，他还是希伯来人。任何人一旦成为神的儿女，他本来的国籍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他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今天神正呼召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归在他的名下，当这件事成就的时候，神会把这个教会从地上提去，并且神也要按照他对以色列的计划和目的去行，直到他给他们的应许都实现了，而且他接着他们向着外邦世界所做的应许都实现为止。下面我们来谈谈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关这一卷书作者是谁到现在仍然没有定论。虽然有一本英文圣经在这卷书的一开头的标题说使徒保罗致希伯来人的书信，但是这卷书的作者是谁仍然是一个疑问。更有其他的圣经版本干脆以希伯来书信为标题而不提到作者。其实不管作者是谁那并不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卷书是由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神的话语。虽然一般学者不肯定保罗是这卷书的作者，但是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是这一卷书的作者。我们可以找到外在的跟内在的证据来支持这一个看法。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提到被捆锁的人，第十三章二十四节又说从意大利来的人问安，第十三章第二十三节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我认为这卷书是保罗所写的。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十六节提到保罗写了信给这些希伯来人，我相信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改变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不把自己的姓名写进去。至于这一卷希伯来书的写作日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他跟书信的作者有关。很多学者赞同这卷书的写作日期是在主后七十年以后，有的说是主后八十五年，也有的说是主后九十六年。不过如果你仔细读这一卷书，你会发现这卷书完成之后耶路撒冷圣殿仍然存在。这意思是说这卷书是在主后七十年前写成的，因为圣殿是在主后七十年被毁的，那时候保罗已经与主同在了。我认为这一卷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而且是在主后七十年前就写成的。好，接着我们来谈谈这卷书的主题。有学者说罗马书显示了基督教信仰的必须性，希伯来书则揭露了基督教信仰的崇高境界。 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所看见更美的这个字眼，就可以叫我们明白这一位学者的看法。更美这个词在这一卷书里面一共出现了13次。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律法是好的，但是在基督里的恩典更好，而那将要来的荣耀，这是最好的。希伯来书把那更好的、更美的赐给我们。完全这一个词也出现了15次。有两节的经文是我们要特别思想的。第一节是希伯来书第3章第一节，经文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第二节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3节，经文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我们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思想主耶稣基督，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必须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大致的了解这一卷书之后，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看经文。这卷书的第一段，就是第1章到第10章，是属教义性质的。头10章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比旧约的圣徒或是祭物都要好。第二段，就是从希伯来书第11章到13章，是实用性质的，表示基督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益处和责任。其实这正是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所采用的模式，先谈教义，然后谈到实际的运用。我个人认为书信中有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保罗是这一卷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管怎样，圣灵才是这一卷书的真正作者，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人的作者是谁，是在什么时候写成，那是次要的事。希伯来书是神话语中一卷极其伟大的书卷，要去讲解这么伟大的一卷书，我个人实在感到不配。因此我先引用了几位圣经学者对这一卷书的评价来作为序言。我也深信耶稣的应许是实在的，他在约翰福音第16章12节到15节曾经说过，有好些事我们现在不能领会，但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要将一切关于基督的事都告诉我们。我们要记住，这封书信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的，他们正站在两个重要界限的焦点。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过去极其有意义的献祭礼仪现在已经失去了意义。从这一封书信里我们会看见，神过去所要求人做的，如果现在信徒去实行的话，那就构成了罪。虽然这一卷书对每个时代的信徒都有重要的教导，但是它始终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当然，它今天对我们也是极其有意义的。我们还是要记住，它是为希伯来信徒而写的， 也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例如，他说基督远胜过先知，这对一个希伯来人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好，下面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请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现在我们要读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请你留意，这卷书的头一节经文是从神这一个字开始的。这卷书是建立在某些特定的前提上。如果你学习几何学，你必须从某些特定的公式开始学起，否则你根本就入不了门。直线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这是已经获得证实的事实，是被人们所接纳的。当一个事实成立之后，你可以用它作为基础再去证明其他的东西。希伯来书跟创世纪一样，都不是想企图证明神的存在，这两卷书都是说有一位神。圣经并没有去证明神的存在。今天有某些神学院设立一些课程，给学生去建立一些哲学的系统，借以证明神的存在。我以前学过这样的课程，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的事。假如你走到野外，抬头望望高山，你走到海边，又看看那浩瀚的海洋，而你无法从中看见一位造物主宰的话，那么你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这一个被造的宇宙没有告诉你有一位造物主的话，那么你的思想必定有严重的毛病，只有愚顽人才说没有神。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二个假定的事实，那就是神已经向人说过话。神是具有智慧的，他也赐给人某种程度的聪明和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他的启示的话，我建议我们应该等候他。造物的主必定接着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来传他的信息，这是合乎逻辑的事。神其实已经向我们说过话，我们从他而得的启示正是这一本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一本圣经是由神启示，由神的灵感动而来的。这里所说的启示，是指着我们今天所研读的旧约。那些人否认保罗写这一封希伯来书信，是因为这一封书信是用美丽的希腊文写成的，而这一位作者的希腊文造诣极高，他的文笔是极流畅，极其优美，以至于翻译成其他的文字之后，多多少少都破坏了他原先的美。我们中文圣经的古时跟多次多方这两个词，在希腊原文里面，在发音上是很相近的，几乎是诗一般的美，像荷马的诗那样的美。 当然，它不仅仅是美，而是具有深厚意义的一句话。古时这一个词所强调的，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时间，它乃是说，神借着摩西说话，在那之前，他向亚伯拉罕说话，神借着梦，又差遣主的使者向亚伯拉罕说话。但是当他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他向摩西说了什么。神并没有跟亚伯拉罕谈到律法的事，他也没有赐下十诫给他。但是后来神颁布了十诫给摩西，再后来他告诉大卫将来要有一位君王从他而出，那君王就是救世主耶稣基督。到了大卫年老的时候，他也说将来会有君王从他而出，那人就是他的救世主。神并没有把这个信息告诉摩西，也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事实上，神给了摩西一条律法，告诉他以色列民不可以有世上的君王，因为神要亲自做他们的君王。不过神早就知道人的心，后来以色列民果然要像他们周围的列国那样立一个君王。我们看到神在那样的时间里是如何奇妙的行动。神允许以色列民的请求，不过却使他们邻里贫穷。他利用这个做法来把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引入世界。这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并没有把所有的真理都告诉亚伯拉罕，但他在以后的年代里向不同的人逐步的启示他的真理，等到时候满足了，他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这是圣经真理的发展。好，今天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仍然要讲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真理。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头几节圣经念给各位听。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详细的讲解。下面 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再开始查考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这一卷极其美妙极其宝贵的书，愿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让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丰丰富富的有所得着，叫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也都从这书中丰满的领受。求你也帮助你的仆人，当他讲道的时候，当他讲解的时候，存着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把你的话语能够清清楚楚的借着圣灵的引导讲得清楚完备。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